这个故事它的名字叫做毁棋。老曾头在公园里摆象棋残局的，他下棋的规矩很简单，输的人给赢的人5块钱，和局呢则互相不欠。老曾头摆残局，一是出于对象棋的爱好，二来呢也是为了维持生计。这天中午，一个留了长头发的男青年走到残局前看了起来。长头发左臂上纹着一个穿心箭的星形图案，胸前吊着一块碧绿的观音玉坠。看了一会儿，长头发对老曾头说：
我加钱，你敢跟我下吗？
老曾头说：
加多少啊？
500。
老曾头盯着眼前的那块玉看了一会儿，
可以，不过你要是输了，你就把你这玉坠给我，行不行？
长头发想了想，点点头说：
嘿，行，反正你输了。
于是老曾头直红，长头发直黑，两个人在战场上交战得你来我往，周围的看客看赌注下得这么大，猜想啊必定是一场高手之战，便都来了精神。长头发呀其实早就想好了破棋的招，所以每一步都落子如飞，而老曾头那边局势艰难，好半天才战战兢兢地下出一步棋，那些看客们都不由得为他捏了一把汗。但是局势在一瞬间就发生了逆转，正当大家以为老曾头必败无疑之时，谁知老曾头却突然来了一招跳马，长头发顿时大惊失色，众人这才看出来老曾头刚才那些走法都是绵里藏针，看似可有可无的棋其实都在是设局，现在这一招算是挑明了，整盘棋局也因此而扭转。看客当中有个姓黄的老头对老曾头这一招赞口不绝，不屑地对长头发说：
年轻人，你棋艺是不错啊，可是差点火候，我看你这棋啊没下头了。
老黄说完，众人也随声附和，他们明白长头发的这棋啊到了这一步肯定是没救了，3步之内必死无疑。听着众人的话，长头发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，他自言自语地说：
我怎么能跟摆残局的人下呢？人家心里整天琢磨着呢，哎，眼看就要赢了，就一步棋嘛。
长头发一声叹息，一边看着老曾头：
老头，你确实厉害，我服了你了，可是你敢让我毁棋吗？只毁一步，你敢吗？
老曾头看了看长头发，好半天不开口。看客老黄呢，在边上急了：
既然是高手对弈，哪有毁棋的道理啊？啊，让一步棋，说不定全局就输定了。
可是，凭他在边上又急眼又摆手的，老曾头根本不理，像是很有把握似的，对长头发说：
行，就让你一步，看你赢得了不？
他边说边伸手把跳出的马放回原处。
刚才你是车骑平四，现在你重走吧。
长头发想了想，来了一招车骑进六，果不其然，就这么让了一步，老曾头无论怎么长考都无济于事了，勉强撑了10几步之后就再也下不下去了。看客们都唏嘘不已。这个时候，长头发朝老曾头伸出手来：
刚才毁棋是你自己愿意的啊，现在既然是我赢了，你得给我500块钱吧。
老曾头在口袋里摸索了一阵，拿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，一数只有15块。他对长头发说：
哎呦，小兄弟，对不起啊，我没那么多钱，你跟我回去拿可以吗？
长头发看看老曾头，抖了抖自己胸前那块玉。既然口袋里没钱，你还愿意跟我赌，不是冲着我这块玉吗？哼，可你也不想想，为什么就非是你会赢呢？说到这里，他忽然大声吼了起来：我告诉你吧，老头，你别想是用什么阴招，你骗不了我的。老曾头似乎不介意他的态度，对他说：小伙子，我真不是不想给你钱，你说像我这样出来摆残局的，能一下拿出这么多钱吗？如果你信我，现在就跟我回去，保准一分不会少你的。
长头发看着老曾这样子，身边呀可能是真的没钱，他犹豫了一会儿，只好说：
好，我跟你回去，谅你也不敢耍赖。
老曾头把长头发带回了家，招呼他在客厅沙发上坐下，又给他倒了一杯茶。
你先喝着，我打个电话，完了就给你拿钱。
长头发点点头，老曾头走进房间去打电话了。拨好号码之后，往客厅这边张望了一下，他看到长头发随手拿起桌上一本杂志翻了起来。老曾头犹豫了几秒钟，把电话给挂了。他从橱柜的抽屉里拿出了500块钱，在长头发对面坐下。
小伙子，你今年多大了呀？
长头发很奇怪地看了一眼老曾头，
干嘛？
老曾头扬了扬手里的钱，
哎，你别急嘛，钱我不是给你拿来的吗？啊，你害怕不给你呀？我只是想跟你聊聊，不行吗？
长头发发现自己有点多疑了，口气缓和了一点。
我今年25岁了。
老曾头说：
我看你下棋啊，如狼似虎的，看来没少用功啊。哎，我老头子，别的事儿干不了，摆摆残局，可你年纪轻轻的，应该找点事做做呀，要不然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。
长头发听老曾头这么一说，连连摇头：
哼，要是能找到事做，谁会东游西荡的？还不是没人要吗？
老曾头看看长头发：
要是我帮你找工作，你做不做？
长头发愣住了，似乎不太相信他，可是看看老曾头认真的样子，不由得点了点头。
哎，那好，你等着。
老曾头说着站起来走进了里间，他拨通一个电话说了一阵，然后就出来。他把手里的500块钱递给了长头发：
工作找到了，有个汽车修理厂的老板是我的老哥们儿，我跟他说你是我侄子，他就答应了，叫你啊去洗车，然后有空呢再教你修车，包吃包住，每个月也有一些零花钱，你听着要就行了啊。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，怎么样？你干不干？
长头发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，老曾头立刻站了起来，拉着他出了门。老曾头对长头发说：当然这是真的了。长头发于是变成了那家汽车修理厂的洗车工。那个长头发的人呢，其实名叫做曹青。老曾头没看错人，曹青很聪明，修车就像下棋一样，很有悟性，所以他很快就成了厂里的一把好手，没过多久就和一个姑娘谈了恋爱，结了婚。结婚的那一天，席中人散，曹青扑通的一声跪在老曾头面前：
曾伯，请受我一拜，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原来干的都是偷鸡摸狗的营生，如果没遇上您，我现在早就在大牢里待着了。
老曾头倒是没怎么吃惊，他把曹青扶起来，然后笑着说：
你这大礼啊，我可受不起，不过 今天我也和你说实话吧。
你胸前这块玉坠呀，虽然不怎么值钱，可这是我老伴送我的，你不如就把它还给我吧。
啊，什么？曹青一听惊得张大嘴巴。原来呀，这块玉坠正是曹青第一次偷东西时得手的。原来戴的时候觉得好看，改邪归正之后他还一直戴着，是想给自己提个醒儿，要自己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，再也别走回原来那条老路了。
老曾头看着曹庆愣在那里。
这玉坠啊，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丢的，记得那天有个手臂上有刺青的人一直在我身边挤来挤去的。那天呢，你跟我下棋，一看见这块玉坠，再看到你手臂上的刺青，我就认出你了。
曹青一听顿时就傻了，自己那是第一次偷东西，特别紧张，哪里还会注意被偷的人长得什么样呢？
只听老曾头继续对曹青说，
其实啊，那盘棋你根本就赢不了，所有残局按最正确的步骤走啊，双方最后只能下成和棋。但是其中有一方要是走错一步，另一方就能赢了。所以我答应你悔棋，是因为你提出悔棋时我才想到，就算赢了你，你也不会把那玉坠还给我。到时我输了的话，可以借口把你带回家，然后再报警抓你。
哎，不瞒你说啊，那会儿我在房间里其实已经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，
可是一看你翻看杂志那样儿，就和我当年儿子一模一样啊，我就突然改变了主意。既然你已经毁了一部游戏的棋，为什么不能毁一部人生的棋呢？
老曾头说完，曹青还在发愣，倒是新娘子捶了他一下。
哎，你还傻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玉坠解下来。
曹青解下了玉坠，扑通的一声，又一次跪倒在了老曾头的跟前。好了，这就是毁棋的故事，希望您有所收获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